今天我们开始呢，是144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指导我的指头打仗。那神为什么要教导人打仗呢？因为世上有邪恶，所以说世上的战争不都是邪恶的，也有正义的战争。那这个战争到底是不是正义的？谁说了算呢？神说了算。这个最高的标准。终极的判断是在神那里，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打了很多的仗，每一个城市都是以色列人打下来的，每一场的征战呢，都是神带领他们的。所以说，正义的征战是神所带领的，神所发起的，是神来确定，神来决定每一场战争是不是正义。而且神让以色列人灭绝那些败坏的民族，在人的观念当中，好像过于的血腥，过于的残忍。但是呢，这个标准也在神那里，我们不能按照人的观点、人的想法来论断战争的正义与否。接着第二节说：“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那这一系列呢，都是神的名字，或者是神的属性。神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山寨高台，就是我们所投靠的。那这些呢，只有神配得起。世上任何的人都不能说他是任何的一个，不管是高台、山寨还是避难所，都只有神才能够配得这样的称呼。所以说。这些呢，也可以说是耶和华的名字。那接着呢，大卫说：“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大卫他看到人的卑微、人的渺小、神的伟大、神的大能，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大卫不明白，一个如此卑微的人，为什么值得神去顾念他？神为什么要来屈尊来认识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值得神来顾念的呢？完全没有，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像大卫那样，时常的来反省。当我们认识到人的卑微、有罪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感恩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拯救我们。所以大卫这里边说，人就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人这一生实在太快了。有人形容人的生命就如白驹过隙，这个"隙"呢，就是两个山中间的一个缝，就一匹白马从这里边过去呢，就一眨眼的事情，就看不到了。形容人生如此之短暂、快速，人的生命和永恒比起来。不值一提，太短暂了。所以说，这样卑微的人，神竟然认识我们，竟然屈尊来找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感恩赞美神。接着说，耶和华啊，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求你发出闪电，使他们四散；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扰乱。那这个闪电。是不是像射箭一样的这个感觉？但是呢，闪电的速度比射出去的箭要快无数倍。闪电就是光的速度，是1秒30万公里。但是人射出去的箭呢，速度要慢不知道多少倍。这就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比人的能力大得太多太多，根本没有办法比较。神降临在地上。神的手摸到山呢，山就冒烟。冒烟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山是崩溃了，是吧？这说明神的能力，神的圣洁，摸到世界上任何的这些的有形的东西都会崩坏的，都会灰飞烟灭。神的大能就是这样。接着说，求你从。上伸手就把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甲士，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的手起甲士，而是说这个起誓的人举起右手来，这个起誓的人他起的是甲士，是虚假的誓言。他起誓的时候就是想让人家相信他，并不是真正的诚心的起誓。接着说，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唱。这个琴呢，一般的是四弦琴、六弦琴，是吧？这个十弦呢，就叫瑟了。它这个弦呢越多，这个音乐的越丰富、越美妙。所以说呢，要用最好的琴弹奏最美的音乐来赞美神。接着说，你是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那大卫他就是以色列的王，他就是君王，他是被神拯救脱离害他的扫罗王。扫罗王手下有众多的军兵，手中有刀，神救他脱离那些害他的刀。接着说，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口说谎言，他们右手起假誓。那这个呢，又再次重复前边的，说明这是外邦人他们的属性，他们的特点就是谎话，就是诡诈。接着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垫脚石就是建圣殿的时候，就像建房子一样，有个房脚石。那这个殿呢，也要有一个垫脚石。那这个垫脚石是按照神所赐给大卫的蓝图，有一个规格，有一个尺寸，按照神所赐的这个规格尺寸来凿出来的。也就是说，用这种凿成的房角石来形容大卫的儿女，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塑造、来教导的，说明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教导儿女。好，接着说啊，13节，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这是一个丰收的景象是吧？这个仓房都满了，这个各样的粮食，按我们中国话就是五谷丰登是吧？然后呢，不但这个庄稼有这个丰收，然后呢，羊在田间滋生千万，哇，这个千万这个形容是数不清的牛羊群是吧？太多了。那接着呢，我们的牛驮着满垛，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声音。大家看到这幅景象，就可以画出一幅图来，对不对？牛呢是从田间驮着满垛，就是它这个牛啊是背上驮着一个架子的，上边呢是放这些粮食，比如说这个禾捆呐，这些就是丰收的东西。满垛呢，就是满满的了，这整个的架子上已经摆满了，不能再装了，就说明丰收，太丰收了，大丰收。如果是没装满呢，一半呢，那说明没丰收，没那么大，对吧？这个呢，就是已经满满的装不下了，而且呢，非常的是什么？太平，对吧？因为没有人进来抢夺嘛，就是没有强盗。不但是治安很好，接着说呢，也没有人出去征战，也就是说，不但在国内是一片这个宁静安详，而且对外呢也没有战争，也是和平的环境，是不是很美好？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声音，那这个哭嚎呢，就是这个有人有冤屈了，是吧？或者在斗殴打仗。那些受欺负的，他们的哭嚎，并不是说婴孩的哭嚎啊，这个就给我描绘了一个怎么样和平富足、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象，是吧？接着说，遇见这光景的百姓便为有福。那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环境， 又丰收，安居乐业，当时是很有福的。接着说，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丰收的景象、和平的环境，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有耶和华他们的神，是神在保守他们。这个不是凭空来的。不要以为啊，我们就应该本来就应该丰收，本来就应该这个平安，不是这样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也一样，我们生活在北美，觉得各方面都很好，是吧？生活无忧，也没有逼迫，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No， 我们要感恩的，要感谢神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每天能够活在世上，每天能有呼吸，都是神的恩典。接着我们进入了145篇。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我们看这里边其实呢，就是已经带有重复了，是吧？称颂你，永永远远赞美你，称颂你的名，尊崇你，其实都是很类似的话。这些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哎，也是在重复啊。其实呢，有的重复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用很多重复话在那祷告，像车轱辘话一样来回的捣鼓，没有意义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重复，重复是表达一种情感，而且呢，不是机械的重复，它是有规律的，它是带给人美感的，是有文学这种构造的在里边的，而且它不会一直老重复的，它会重复表达情感之后呢，它会有新的内容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看接着第三节就出来了，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那这些诗篇呢，经常在主日的时候，在作为开场的时候，我们叫宣召，在教会里边宣召就是开场，就是宣布我们要开始敬拜神了。宣召经文，用神的话来招聚百姓。那这节经文，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直白，是吧？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三个大。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就大呢？好像给人感觉这个没有那么大的美感，是不是？全是大，耶和华为大，该受大赞美。接着说，他的大无法测度，到底有多大？测不透。其实这个大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广阔的想象的空间，这个大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是没得说了，一直就是大，什么都是大。我们要有一个想象的能力在这里边。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不要用我们人的这种感觉去读圣经，觉得哎呀，好像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全是大。不是的，这里边有丰富的内涵的。接着我们看，这代要对大代称颂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啊，接着呢就告诉我们了，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我们要代代相传的。大家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有三个节期，三个大的节期啊。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呢就是五旬节，在五六月份的时候。那第三个节日呢就是在秋天，就是我们的九月底十月初，这个时候呢叫住棚节，他们要在外边搭棚子，要住七天。那为什么要住棚呢？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里边是住在棚里边的，就是让他们不要忘记历史。那在住棚节干什么呢？就是这里边告诉我们的，代代相传，就是老年人要讲故事，讲历史，有人叫讲古，是吧？就是讲过去的事情，讲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现在的老人就是以前的小孩，对吧？ 他的爷爷讲给他，那他现在再讲给他的孙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就是老人讲故事。所以说，祝棚节又叫见证大会，就是在见证神，不是在见证人，不再讲人的故事。即使有人的参与，背后主角永远是神。接着我们看第五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威容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我们看这一段呢，最多的字，大家留意呀，就是这个“传”字。前面已经有好几个了，是吧？传，传其实就是讲，就是述说。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去。你看，又要传，就是一直在讲。要把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大德、神的恩惠一直要传下去，并要歌颂你的公义。其实歌颂的过程呢，也是在传扬，对不对？颂扬嘛，也是在传扬。通过歌、诗歌的方式，也是在传扬神的大能。神为什么要传扬呢？让我们要传扬他呢？包括我们现在讲这个诗篇，也是在传扬神，对不对？我们一直要传扬神的主日敬拜，中心就是要讲神的话，就是在传扬神的大能，传扬神的丰富，神的恩典，神一切的恩惠能力。所以说，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可能有人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神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传扬他，一直在强调神的荣耀，神要荣耀他。荣耀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了人类。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神是不是太虚荣了？为什么总是要让我们人去赞美他，要去歌颂他，要去这个传扬他？这个神好像比我们人都虚荣啊！如果我们人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要悔改，要悔改啊！人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的。因为神配得一切的颂赞，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因为神实在太奇妙了，太伟大了。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赞美呢？因为我们人懒惰，人不愿意赞美神，人喜欢高举人，高举自己。所以说，圣经一直在强调神的荣耀、神的大能，要让我们传扬、来歌颂、赞美他。这是我们人欠缺的，永远赞美不对、不够的。我们永远要赞美神。我们对神的赞美是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大家记住，我们对神的赞美永远不够。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看启示录里边，众长老把金冠冕放在地上，他们这个圣哉圣哉圣哉，你看那全是赞美神的话，在天堂在天上还是要敬拜赞美的，因为永远都不够的。其实第八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你看，这个就是内容了。所以我们说呢，诗篇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样板，就是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现代的诗歌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总是一些的虚假的口号，这是不好的诗歌。我们看这个诗篇里边，神要我们赞美他。而且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 ，Why？ 为什么赞美他？这里边就是答案。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大家想一想，这样的神值得我们赞美吗？主耶稣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值得我们赞美吗？神的怜悯，神拯救我们脱离罪，值得我们去赞美他吗？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么大的恩，值得我们去赞美吗？太值得了吧，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想，哎呀，我们这耶和华神为什么总是要让人赞美他呢？好像人不赞美他就不舒服。不是神不是神不需不缺的，神的荣耀太丰富了。我们赞美不赞美他，神一点不会受亏损。而是因为如果我们赞美他，我们是得益处的，我们做了对的事情，我们会蒙恩的。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神爱我们。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看，创造世界的主，这么伟大的神， 难道不应该赞美他吗？他善待他所造的这一切，他这样的慈悲，难道不值得我们去称谢吗？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他所造的一切当中，他最看重的就是圣名，就是我们属他的百姓，就是在神眼中看最宝贵的就是圣名。一切他所造的都要赞美他，包括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些的宇宙万物、天上星宿、太阳、月亮，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跟神有这种灵里边连通的，更要赞美神。圣民是神所拣选特殊的蒙恩的群体。接着说，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你看，又一个传，是吧？一直在叫我们要传扬、传说、谈论。那我们传福音也是在传扬神的荣耀。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福音就能表明神的荣耀，也能表明神的恩典、慈悲。刚才所说的这些神的，让我们需要歌颂他、赞美他的，都在福音里边。福音里边都能够完全的能够彰显出来神这一切的良善美好，神的舍己。第十二节，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看，传扬的目的是什么？是叫世人知道神的大能，知道神的威严。十三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神的国度，永远的国度，存到万代的国度。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那这些呢，说的是神的百姓，不是那些仇敌和神没有关系的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是吧？神就是这样，蛮有恩典、有怜悯的。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扶起来的。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怜悯我们。十五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万民都要仰望神，因为神是提供我们一切需要的。这个食物只是一个代表，并不是只是给我们食物。神给我们太丰富了，远远超过食物。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我们能有一个好的教会，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接着说，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神太丰富了，我们的一切神那里都能够给我们提供。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们世上的一切的劳苦、一切的愁烦、伤痛，在主那里都能得着安慰，得着供应。十七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没有不公义，他是完全的公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性的，是让我们对神信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大家想一想，如果神他不是完全的公义，那就麻烦了，那我们就惨了。如果神也像世界上这些贪官一样，贪图好处，没有秉行公义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神一定是完全公义的，完全圣洁的神，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他没有不义，在他永远没有谎言。神是完美的神，完全圣洁的神，没有一切的罪。十八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求告耶和华不是嘴上说的，这里面告诉我们是诚心求告他的，诚心诚意呀，不是虚假的。神知道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来求告他，求告就是寻求他。那神呢，便与他们相近，神就会来接纳我们，来与我们相近，就是与我们交通，与我们联络，让我们认识他，接纳我们。十九节，敬畏他的，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这就是说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一定是怀着敬畏神的心。我们想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吗？这里边的答案就是敬畏他。敬畏他是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公义的神、信实的神，他必听我们的祷告，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必成就他们的心愿。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我们的祷告是有用的，是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的。接着第20节，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这句话呢也非常重要，20节，希望大家呢能把这句话记下来。我为什么说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呢？这句话就是一个宣告，让这些现代的所谓的这些的自由派的神学，让他们的这种荒谬被揭露出来。他们说什么呢？耶和华是爱，爱一切的罪人。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no。神要灭绝一切的恶人的，耶和华爱他的人，他保护。那对那些恶人，就是其实不爱他的人嘛，就是恨他的人，神要灭绝他们的。神不是没有善恶标准的，所有的人全爱，那就变成普救论了。这是现代这些自由派神学的讲的呀，神就是爱。No，神是公义的神，神是烈火，神会灭绝一切恶人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地狱？将来还有审判？大家想一想，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神就是爱，神只有爱，不是的。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神是公义的，神对爱他的人就保护就爱，对恨他的人神就灭绝。神可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善恶标准的糊里糊涂的老人家，绝对不是。那有人说：“哎呀，耶和华是不是有点心胸狭窄呀？爱你的人你才保护他，那这些不爱你的人你就把他灭绝了。”这个神好像不够宽宏大量啊！你看这个如来佛，这个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啊！耶和华好像这度量不行啊，还不如这个弥勒佛呢，是不是？大家想想，这个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呀？那个弥勒佛他不是神，人造出来的，就是按照人的罪性造出来的。因为人就是罪人，希望神就是这样子，他多么的坏，神都要接纳他、包容他、容忍他。但是这个不是神，不是真神。真正的神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神会惩罚恶人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神，我们的信仰才有盼望，才有意义。如果神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不管是一个人多坏多恶，也爱他，那我们信这样的神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那将来在天堂好多坏蛋呢，恶人呢？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将来在天堂还是逃不掉有人暗杀我们呢？你去那天堂干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查理·科克被暗杀了，如果他上天堂以后还有人追着他又暗杀他，他去那干嘛？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容忍这些恶人上天堂的。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仰才有意义呀、啊！神绝对不能糊里糊涂的，这是罪人的想象，把神想象成的像弥勒佛，这大度能容，容这些罪恶。不会的，不是这样，公义的神不能容忍罪恶的。第20节，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愿望是这样。人人都应该称颂耶和华的圣名，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现实差距很大，而且是多数人，可以说大多数人，再加一个字，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都不会永永远远称颂耶和华的名的，都不会赞美神的，因为他们不信神。那些不信神的人能赞美神吗？大家想一想，那些外邦人、那些穆斯林、那些佛教徒，他们能赞美神吗？不可能的嘛，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怎么能赞美神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呼吁愿望，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神。但是现实是，很多人没有，大多数人他没有， 远离神，尤其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远离基督、抵挡基督、远离真理的世代，败坏的世代，扭曲真理，黑白颠倒。这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上周我讲到这个世代叫做弯曲悖谬的世代，现在就是这个一个这样的景象，就和大洪水之前呢非常相似，地上满了强暴。好的，我们接下来是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你看这里边赞美诗里边充满了就是赞美，我们要很好的理解什么叫赞美。赞美神，用简单的话，用最朴素的话，就是夸，夸耶和华，称赞他，夸奖他，赞美他。我们可以用我们难以，就是说我们用我们最美的话来赞美神，都永远远远的都不够。可以说用我们能想象出来最肉麻的话来赞美耶和华，都远远达不到我们应该赞美的那个程度，这就对了。所以圣经用这么多的话要让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接着说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就是我们穷尽我们的一生，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赞美神。你看他，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就要赞美，我就要歌颂我的神，就只要我有一口气，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赞美神。接着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那谁能帮助呢？大家还记得吗？有一首诗歌里面讲到的，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吧？世人不能给我们真的帮助，我们的帮助只有从神来。接着说，他的气一断就归于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就靠一口气活着，一口气一断，就是说最后人呼出那口气再也呼吸不进去了，就断气了，这个气就断了。这样的人他能给你什么帮助呢？他自己都消亡了，消灭了，消失了，他能给你什么帮助？就是在告诉我们，人是指望不上的，靠不上的。不管他有多少金钱，地位有多么的尊贵，都逃不掉最后这一口气呼出去以后归于无有，没有意义。那有意义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认识神，能够得着永生，将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能够复活，能够与基督同在，这是永远的盼望。第五节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就是说雅各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现在所信仰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说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位便为有福，就是说福分。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讲这个福这个字，是吧？春节要贴福字，还有人把福专门贴到了，说福到了。但是呢，这些的福，人眼中看见的世上的福，都不是真正的福。你看这福这个字有一个卜筮，对吧？卜筮呢都是和神有关系的，所以说真正的福分呢是从神来的。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他神的，这位变为有福，就是跟神连接上了就真正的有福了。真正的福分必须是和神连在一起，跟神有关系。接着第六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我们的神是信实慈爱，永远不改变。这个呢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现在的根基是神的良善、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根基性的。神的这些属性每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我们信的神，我们这个信仰就垮了，就塌掉了。神的每一个属性都非常重要。接着第七节，他为受屈的伸冤，赐粮食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这几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怜悯，是吧？这些受屈的、没有粮食的、饥饿的和被囚的，都是软弱的，都是这些弱势的人，是吧？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看神都为这些人帮助他们。前面说了靠人的帮助靠不上，但是神能给我们帮助， 我们在这些的困难当中，这个受冤屈了、饥饿了、被囚禁了，这时候呢，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后边说，瞎子，耶华开了瞎子的眼睛，主耶稣让瞎子看见，是吧？好几次，福音书里边记载了好几次，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接着说，耶华喜爱义人，那这个呢，又是让我们看见。耶华他的喜爱是有原则的，不是盲目的，谁都爱，只要是人他都爱。No，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华喜爱义人。什么叫义人呢？义人的反面就是罪人，就是恶人，就是没有罪的人，追求圣洁的人，喜爱公义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义人。圣经里边经常对比啊，义人和罪人。那义人就是神所爱的，恶人。罪人就是神所恨的。接着第九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弯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比较是吧？不管是诗篇还是箴言，这种对比特别的多。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神让我们看见神他的喜好，我们就把神想象一个人。当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神那样旗帜鲜明、个性鲜明。但是我们就把神想象成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他就是扶持孤儿和寡妇的，他就是使恶人道弯曲的，这就是神。你说这样的神可贵吗？这样的神值得我们称赞吗？接着第十节，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呢，这就是一个总结，耶和华就是王。而且是永远的王，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掌管者。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值得我们永远的称赞。好，147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几乎每一个呢，赞美是开始都是开宗明义，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一个祈使句。又叫命令语气，就是命令你们就是要赞美耶和华，没有任何的条件，无条件的。因歌颂我们的神为美为善，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这个什么叫合宜的呢？其实简单说就是理所当然。我们赞美神是理所当然的，赞美神是看为美的，看为善的，是应当这样做的。接着第二节，耶和华见到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里边表现的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慈悲，是吧？你看他医好伤心的人，神医治人的内心的伤痛，安慰人，是吧？也医治人的外面的伤痛，就是受伤了，帮他缠裹，医治他。那些被赶散的人，就是被。这个外邦掳走的、被驱赶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神把他们招聚起来。那1948年以色列建国，就是这句话的应验呢。以色列被赶散了2000年，后来神把他们又招聚回来，在以色列神所应许的这块地上，又再一次建立以色列的国度。神建立耶路撒冷。接着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们的名。天上星星有多少呢？有人说有多少亿、1000亿。总之，人的想象力是永远想象不到到底有多少。但是呢，每个星宿、每个小星星，我们看神都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我们的头发有多少根，谁能数过来呢？神都数过，神都知道。”神比世界上最高级的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更快无数倍，数不清多少倍。神的这个储存器，储存的信息，比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的现在世界上所拥有的这些电脑啊什么全加在一起，还多无数倍。就是神的这个储存的空间，神的数据库是无限大的，无限大，难以想象。第六节。第五节，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我们看有时候圣经的话呢，给我们的感觉好像 特别的这个粗浅是吧？很直白，我们主为大，老大最有能力，看着好像小孩子都可以说这种话，那就感觉好像神的话也很肤浅嘛，也没有那么深奥。错了，你看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叫什么？我们有一句话叫"大智若愚"，是吧？看起来很简单、很粗浅的话，实际上包含着大智慧，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领悟的。接着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这个呢，又是在彰显神的公义，是吧？神对待两种不同的人的态度，扶持的是谦卑的人，那恶人呢，是把他倾覆于地。倾覆于地呀，这不只是简单把他打倒了，倾覆就是灭亡了。接着第七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这个讲的是什么呢？神的大能，世界上的万物，包括天气的变化，是吧？包括这些植物的生长，都是谁在掌管呢？都是我们的主在掌管。你看后边又讲了很多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人的眼中看为很平常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在掌管的。他赐粮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你看，小乌鸦的粮，它吃的东西是谁给的？神给它的。接着说，它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人的腿快，马拉松选手是吧？跑得快，这说明什么呢？是人以为它很快，马以为它很力量大。这些呢，神其实不看重这些东西的。神看重的是什么呢？接着就说了。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就是说，真正敬畏神的人，真正盼望神的人，真正渴慕神的人，这是神所爱的。神没有看重人的能力、人的聪明才智，神看重的人的心。接着12节，耶路撒冷啊，你要称赞耶和华；锡安呐，你要赞美你的神。这是呼唤神的百姓。耶路撒冷和锡安都代表着以色列，神的百姓。接着说，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就是神兼顾了他的百姓。门栓就是门，代表保护，是吧？就是兼顾神在保护我们，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后代。接着说14节，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那麦子呢，就是做成面包啊，做成这些饼，就是我们说的细面。在那个时候呢，是最好吃的、最高级的食物了。其实现在一样，是吧？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能给人做的最好的食物，其实还是小麦、麦子。就是他说，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的话颁行最快，就是说他的命令传递，就像现在的打仗传递一个命令叫通讯员，是吧？把他命令传递出去。但神传的命令不是像人这样去靠人的速度去跑过去的。神有他的能力，神派天使是吧？像风一样的，以风为使者。接着说，他降雪如羊毛，撒灰如炉灰，撒霜如炉灰。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这些都是这些天象，不管是降雨、降霜、冰雹，这个寒冷，都是神在掌管这些天象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神没有爱护人，那人早就不存在了。大家知道吗？其他的星球上没有生物的，生物都存留不了，别说人，人是最娇气的，所有的生物当中。所以说，神按照人的需要，是唯一的地球是能够让人生存的。四季变化，这个温度，现在在加拿大，冬天最低也就是零下20-30度，是吧？大家想想，假如降到零下100度，人还能活着吗？夏天高温到200度，人早都熟了，是不是？但是在火星啊，什么水星啊，比这个极端好几倍。大家想想，人能活吗？所以说，地球是唯一的神专门为人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神的大能，神的怜悯。 这样的神，我们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赞美他吗？接着19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神更让我们赞美他，就是神启示他自己，用圣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让他知道他的律例典章，我们来遵行。这是更加的能够爱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最大的恩惠。接着20节，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你看，别国就是外邦人，神只把他的典章律例赐给了他的百姓以色列。那我们现在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有了神的律例典章，就是圣经。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没有。所以能够认识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神的话，是太宝贵了，太重要了。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遵行神的话。这样的神值得我们赞美。接着148节，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记住啊，每一个开始都是这句话，都是一个命令。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了什么呢？要在天上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能上天上去赞美他吗？不是，不是让我们去上天上去赞美。这里边讲到的不是只对人说话了。你看，接着说，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就是在天上的天使，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天上有天使和天君都要赞美他。接着说呢，天上的受造物了，日头、月亮，是吧？你们要赞美他，这些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其实就讲到一切的受造之物，你看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天上的天，天上的水就是空气。和这些水分，这些都没有生命，对吧？都是一些的没有生命的物质。现在告诉我们，连这些没有生命气息的这些东西，这些水、这些气，也要赞美神。接着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吩咐，便都造成。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神造的，都在彰显着神的荣耀。16节，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这就告诉我们，神的道立定在天，永不更改。那神赐给我们的圣经也是同样的。有人说，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有的是3000年前写的，已经过了几千年了，现在都改变了，历史在改变。那所以圣经呢也在改变，这是不认识神的，胡说八道的。神的道是永远不改变的，大家看到了没有？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或者说不能越过，就是不能越过神的话语的界限。神说是一，我们不能说是二，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必须要持守的一个原则，忠心于神的话。然后第7节，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的深洋，你看刚才说的天上是吧？现在到了地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这个狂风啊，是来成就神的命令的。狂风能够把这些建筑物吹倒，是不是？狂风能把这个海里的船掀翻，这些是成就神的命令。神让这些狂风做这些事情，神让这些风能把这个大火、这个大东风能把这红海吹开，是不是？这些呢，都是神手中的工具。一切的天象都是出于耶和华，也为耶和华所用。在埃及的十灾里边，好几个都是天象，是吧？冰雹灾、这个黑暗之灾，这些都是神在使用的，神在掌管一切。有人说是自然，大自然，什么意思呢？就是自自而然的，不是受任何的这种能力来控制的。不对，这是人的想法，人所谓的自然科学。有一位造物主，他是掌管这个大自然的。第9节，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的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的一切审判官。你看，从这个 没有生命的，然后呢，到了有生命的野兽、牲畜，是吧？飞鸟、昆虫，最后呢，到了最高级的创造，就是人、君王、万民、首领、审判官，这是不同的身份。接着说呢，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边要讲到什么呢？不分男女老少，所有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层次是吧？一层一层的，从天上到地下，然后地上从没有生命气息的到有生命的，从普通的生命到高级的生命，然后高级的生命里边不分男女老少。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万有一切都要赞美神。接着说，愿这一切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天地之上，因为他就是创天造地的，天地是他所造的。接着第十四节，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就是与神接近的、与神同在的神的百姓都要赞美耶和华。好，我们进入了149篇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吧？大家看到没有？每一句、每一个赞美诗的第一句都是这样一个命令、一个吩咐，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为什么新歌呢？我记得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几次了，不是说还有旧歌，新歌说明的是神的丰富，神的这个启示不断的有新的启示，不断有新的亮光，神的智慧无法测度，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要以神为乐的。我们常常体会不到，我们感觉我们信主以后，基督徒好像世上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喜乐，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因有我们的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欢喜快乐的。第三节，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那这句话呢也很美也很重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救恩可以给人带来装饰的，那装饰是什么？让人更美更漂亮，是吧？那神用救恩装饰什么样的人呢？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神要给他加上美丽的，给他加上修饰的，这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做一个谦卑的人，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谦卑自己，顺服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接着我们看第五节，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一般的都是说在圣殿，是吧？在这个神的家赞美神，现在怎么跑到床上去欢呼了？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呀？这人是不是疯了？怎么在床上就欢呼起来了？就是告诉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赞美神，都要歌颂他，欢呼他，随时随地。第六节，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就是他们口中一直要赞美神，称神是至高无上的神。那为什么手里还有刀呢？因为这个刀呢，接着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要有刀？那这个刀是谁有刀呢？不是说我们赞美神的人有刀。接着说，你看第七节，为要报复列邦，惩罚万民，这是神手里有刀，要用链子捆他们君王，用铁镣捆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要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赞美耶和华反反复复地说，神手中有两刃的刀，将来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口中要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要刑罚列国的，击杀列国，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外邦人， 那些抵挡神的那些罪人，都要被神的两刃的刀所消灭。好了，我们到最后一篇了，150篇。这一篇呢，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赞美诗的一个巅峰。我们看最后150篇，有人呢就把这首诗呢谱成歌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前面讲了是吧，在天上赞美耶和华。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总结嘛，就是告诉我们世上一切，包括天空一切都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当然就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圣殿。那在当今呢，在新约时代呢，就是我们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接着第二节，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他有大能，他就应该受到赞美。接着呢，是他的大德，他的大德呢，就是他那些美好的品格，那些属性。我们说了是吧？恩慈、良善、公义、圣洁、怜悯，这些都是他的大德，要为他拥有的这么多的美好的这些属性来赞美他。接着说，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就是穷尽一切的方式，用尽一切的乐器。你看，接着说，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就是各样的方式，穷尽各样的方式，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最终的目的要赞美耶和华。最后呢，就是凡有气息的，就是活物，一切的活物都要赞美耶和华。最后一句话，回到那句命令，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也是诗篇146第八九小节，就说耶和华呢，他显为义人，然后紧接着下边就说了，他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寄居的、孤儿和寡妇，那他们就一定是义人呢？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左派，他老是打着这个旗号，就说啊，在驱逐这些所谓的说他们是非法移民啊，还有那些弱势群体啊，就说明这个右派这块的其实是很没有爱心的。那么这里边呢，恰好就说耶和华呢，他是保护寄居的，他扶持孤儿和寡
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挺好的，结合现在的现实是吧？首先有一个原则。前面是耶和华喜爱义人，义人和罪人是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寄居的呢都是穷苦的，实在是就是说自己家里面过不下去了，然后呢就是逃荒，逃到一个地方去成为寄居的。那孤儿当然就是因为父母不在了是吧，那是很可怜的了，说寡妇是老公死了。这些呢都是很弱势的人，都需要帮助的，所以说耶和华怜悯。但是现在呢，刚才王娟姊妹提到的，现在的美国还加拿大这些难民，其实呢他们不是义人。其实呢很多的人不是因为无家可归，不是因为家里面过不下去了，而是就是想用这种非法的方式，非法移民去这个走这种捷径，其实就是诡诈，其实就是犯罪，非法嘛。什么叫非法？就是违犯法了嘛，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美国家都有移民法的，都是以合法途径来的是吧，他们呢不是按照合法途径，就是用一种人的诡诈的办法，欺骗的办法，这种其实已经不是义人了，已经是罪人了是吧。这个就是歪，叫弯曲嘛，黑白颠倒。很多的这些的中东的穆斯林难民，还有印度这些难民，他们都是很坏的人。所以你看加拿大这边，加拿大这边现在因为这么多的难民来了以后， 把加拿大的治安搞得多乱，很多都是那边都是有刑事案件的，都是很败坏的人。美国也一样啊，是吧？把整个的这个，你看现在纽约呀、芝加哥这治安越来越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这种他在本国就是一种流氓无赖这样的人，他来到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弯曲的人，本来他们就是恶人，现在呢把这个北美又给搅乱了。所以说呢，治安越来越坏，这些呢都是就是接纳他们的人，其实呢为了政治的利益，因为他们被接纳以后，他们会有选票，就会选那些政客，极左的政客们，都是有他们的目的的，他们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诡诈的，他不是真正的爱他们，所以这些呢，如果有人用这节经文为自己辩护的话，那就是混淆黑白，这个是非颠倒了。他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时候的寄居者都是无家可归，就是逃荒逃到那个地方就落在那儿了，不是现在这样是有目的的。什么叫有些人叫什么叫走线是吧？就是专门的路线，就是已经有了这种套路了，就是来这种骗人的那些人。那些人是很坏的，本来他就是恶人，他在本国也是作恶的，然后呢，把这种恶习带过来，带过来以后，你看现在这治安多坏，多差
对他
呀！
这些非法入境的人，都是干的第一件事，不是他入境以前干的，就是把他的合法身份给消掉，
是啊，对
实际
呀，
上就是一个贩毒，非法入境。
当时，以色列人下埃及，他们是寄居的，但是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耶和华保护的是他自己的选民，因为耶和华与他们的选民立了永约。然后呢，他们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有埃及的一些的人跟着他们。这帮人是在他们里面是寄居的，但是他们愿意跟着神的选民从世界埃及出来，撇下一切跟着他们。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愿意归顺耶和华，那耶和华也保护这些寄居的。
对啊。
然后，过了红海之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申命记重申了神的律法之后，进入迦南的，与那个跟随约书亚进去的这些寄居的。神也是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守十诫的神的子民。然后，进了应许之地之后，像拉合这样的是愿意归顺于耶和华，愿意在耶和华的印下，成为他的子民的，那耶和华也保护这样的寄居的。
是，他们都是认耶和华为神嘛？还有这个路德也是啊，是吧？很多的外邦的人，
对，看他们愿不愿意归顺于主耶和华。如果他们愿意，那么他们这样的寄居的主也保，神也保护他们。
还是一个原则，就是这些人都是义人，就是在神眼中看都是义人。还有这个拔示巴的老公是吧？乌利亚，这个乌利亚。这个人是很正直的人是吧？而且是很忠心的。他是个赫人，是外邦人。
还有畸变人，畸变耶和华命令约书亚去攻打那些几个王，而且让那个太阳长日，耶和华约书亚长日。畸变人是什么？是用诡计来欺骗，要成为神的保护伞底下，在耶和华翅膀荫下受保护的人。
是啊，所以神，这就是神的公义吧？神看重的人是他有没有一个，刚才里面讲到了寻求神的是吧？你诚心寻求神的人，他的出身不能选择。
现在的移民可不是归顺于
哎呀，
耶
不
稣
是，
基督。
是拿好处来了，他们来得好处来了。
反而那些伊斯兰要攻击占领，
对，他占领你，鸠占鹊巢啊，他们要，
对，
他们要把这个，现在欧洲已经被穆斯林占领了，现在你看英国完蛋了已经，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